是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24章。第15节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逐这经的人需要会意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，当那些日子怀祸的和奶孩子有祸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，他如果站在圣地，那个时候主说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。为什么？下面主就解释了20节，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，因为冬天不容易走。还有呢，要是安息日，安息日是不可以走路的，所以你们要这样的祷告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没有。所以这个灾难是空前绝后的灾难，我们的主称它做什么？大灾难。明白？若不减少那日子，那日子什么日子？就是耶和华的大日。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的缘故，那日子必减少。所以可见这里有个日子，这个日子和大灾难是连在一起的，而和大灾难连在一起的日子，圣经说是耶和华的大日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呼应西班牙的呼声，西班牙预言告诉我们说，将来有一个大灾难，有一个大的审判是空前绝，到时候呢，你们在犹太地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呢不要下来拿。好，所以很明显，这个大灾难指的将来末世的大灾难说的，没有疑问的。可是呢，我们读另外一段圣经，路加福音21章，路加福音21章20节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那不要忘，这是预言的，主耶稣预言是指着将来被罗马兵丁围困来说的，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不要忘记这个是主后70年的事啊，这不是末日的事情啊，明白吗？但是这里的光景很像什么？很像主所形容的，在犹太地的应当逃到山上。不过刚才有一句话是没有的，马太福音有一句话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因为什么呢？现在是耶路撒冷正被围困，所以如果在城里的你应该要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，明白吗？所以跟城有关系。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跟没有讲到城，在现在呢讲到城， OK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22节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是这讲的日子了，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那不要忘记，像前面马太福音讲到说，大灾难的时候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怀孕的跑不动了，奶孩子都当然有祸了，到那个当然有祸了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当我们的主讲的大灾难的时候，有远期的应验，叫做末日，就是谁呢？就是西班牙所讲的末日大灾难，神要毁灭全人类，而且火要从全地都烧起。可是呢，不要忘记，近期的应验呢是指的什么？指的耶路撒冷被罗马兵丁围困的时候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都用大灾难这几句话，一样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就知道圣经中预言有近期的应验，有远期的应验。这个大灾难近期的应验来讲，是已经应验在主后70年，这个耶路撒冷城被 被这个罗马兵丁围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。那么现在呢，还有远期的应验，就指着现在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情形，就好像大灾难的情形一样，因为那个日子是乌云满布的日子，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你只要经过那个大灾难，你就知道将来大灾难怎么一回事。那么感谢主，约翰是所有几个门徒里面唯一经过这个大灾难的，所以他才有资格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被提，怎么样逃避大灾难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约翰所经过都是现身说法的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否则的话我们读启示录就读不懂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主是怎么说的。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，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历史学家历史告诉我们，是有多少人倒在刀下，有110万人倒在刀下。那么有最少有10万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，现在的罗马的地标就是罗马竞技场，就这10万年轻犹太人所建起来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就是当我们的主讲到预言，因为当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所讲到的这里耶路撒冷被围困是40年以后的事，就好像耶利米一样，明白吗？完完全全一样的。所以耶利米说的预言40年以后应验，我们主说的预言也是40年以后应验，一模一样的。不过耶利米所给我们看耶路撒冷围困是什么围，是谁，是在什么底下的，是在巴比伦帝国底下，是巴比伦来攻打他的，现在不是巴比伦，是什么，是这个罗马来攻打他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想起我们的主是比耶利米更大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两个耶路撒冷，一个是巴比伦围困的，一个是罗马围困的，一个是耶利米，一个是真耶利米，或者比耶利米更大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一个是耶利米，真的耶利米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40年以后这些事情果然就发生了。那么这个预言很准确的发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老早告诉他们说，到了那个时候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那果然没有错，等到罗马兵丁围困那个城的时候，他们就放火把圣殿烧了。等到放火把圣殿烧掉，他们就后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见很多的金子，很多的银子就融在石头的里面。所以后来将军一个命令下来，就是把所有的石头全部敲开，因为要把金子银子中间的金子银子把它拿出来。所以几乎没有一块石头没有翻过的。所以主的话是很奇妙的应验，是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然后主耶稣对几个门徒说，他说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听这些预言的人里面，有的人要经过这个大灾难。那么这个大灾难，那么到底这些人怎么能够逃避灾难呢？所以后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，所有关起死，所有死在城里面的几乎没有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们一听见主的预言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不光听预言，而且他们顺服这个预言，他们也就顺服这个预言。那主的预言是怎么说的呢？在城里的应当要出来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他们从城里出来了？那当然他们有好几个，有几个可能，不过总的来说大概这样，就是大概就是说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城去过节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罗马兵丁看见从来没有这种情形。因为按道理来讲，不管怎么样，人一个本能总是远离战区，不会靠近战区。但是这些以色列人，这些耶路撒冷，这些这个犹太人，他们觉得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虽然我们去过节，但是神是永远的，是这个耶路撒冷是平安的城，所以不可能沦陷的。所以他们觉得 我们还是要进到城里面去。所以他们在耶利米的时候，有人说了三次，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用三次自我催眠。他以为说多说几次，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就不会被毁灭。事实并不如此。那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最后呢，你看见说他们说我们还是要进去过界。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么罗马兵丁下一道命令说，好，把门全部打开，让犹太人能进去过界。那当然罗马兵丁有他们的算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块饼啊，如果是100万人吃的话，可能维持一年，如果200万人吃的话，可能一年就可以，一半年就给拿下来了。所以他当然希望很多人进去吃那块饼，然后呢就把门就关起来了。所以大概就在那个时候，或者别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别的时候，有几个可能，其实都是可能的。那这有大概就总的来说，就是当这个门打开的时候，你看见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看哪，这是你的母亲，你的儿子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约翰就把主耶稣的母亲接到了家里面来。所以那个时候约翰在耶路撒冷有个家，大家都知道他跟大祭司也很熟的。所以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不只是约翰，不只是玛利亚，还有其他很多的基督徒，因为听见了主的话，所以明白吗？今天我们读圣经的预言，可以一直读，我们可能没有遵守的。我们的主不只是把预言告诉他们说，看到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然后呢，然后对约翰来讲，对很多基督徒来讲，只要听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知道成荒场的日子，那时在城里的应当要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去。所以留在乡下的基督徒都跑了，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就在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了。所以很可能在那个时候，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先跑到 Pella， 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，然后最后呢才到以弗所去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才晓得说，我在这个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才晓得说，这个大灾难的时候，谁逃避了呢？约翰逃避了那个大灾难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约翰是怎么逃避这个灾难的？很第一，因为他相信神所说的话，相信主所说的语言。所以主说，你们在城里要逃出来，他们就逃出来了。所以清楚得很。所以顺服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，等到大灾难来的时候，他可以逃避大灾难。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他写腓立帖腓教会的书信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当全世界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，我要怎样？我们好好看一下，就是启示录第三章，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那不要忘记是有条件的，这不是没有条件，要遵守他忍耐的道。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，那就是全球性的灾难的时候，保守你免去你试炼的终点。意思是说，在那个终点来到以前，你已经离开了。所以明白，这叫做背题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说，当然有的人说，只要在城里面，几乎通路没有，通路后来都没有了嘛。但是呢，很稀奇的，约翰还在，而且约翰还写了约翰的启示录，而且约翰还帮助了小亚细亚的众教会。你就知道说，很稀奇的就是，约翰经过大灾难，结果呢，他被提到了以弗所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约翰讲到躲避灾难，不是没有，不是，是现身说法的，他自己是经过了这个大灾难。那么好了，那些还留在里面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这个罗马兵丁呢，那个